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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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辉智讲堂的住持法师、会藏法师，哦，还有我们远道而来的安慧法师、安法法师，还有两位法师，在座的同学、在座的信众们，大家好。阿弥陀佛。好，那么虽然呢，我们这次诸行无常哈，我们的疫情还是那么的严峻，但是呢，我们的佛法还是那么的温暖。在这个还好，今天天气还算好，因为在宜兰常下雨，我回来之后两个多月，快三个月都在下雨，所以我都会说，在这个又湿又冷的天候之下，能够得到佛法的温暖。对不对哈？那是人间的一大享受。虽然说今天天气还算不错，但是温度还是有点低，对不对哈？那我还是可以用一句老话，同样的，在这个疫情严峻啊又寒冷的冬天，然后能够有这样佛法的一股暖流，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人间的温暖。那么今天呢，我要谈《成唯识论》。思想概要，这个是已经是唯识学的极端的极致了，唯识学的极致啊。当然，它有点困难啊。那么昨天我也跟我们的住持会藏法师说，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挑战。为什么挑战呢？懂的内容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要在短短的八堂课里面，把它讲给大家听，这要考验我的能力。还要考验大家的理解力，对不对哈？但是没关系，人生就是一种挑战，修行更是一种挑战。咱未使啥拢扣软阿家，对吧哈？我们有时候要啃点硬的，是不是才会进步？牙齿啊，你要是都是吃软的稀饭的哈，久了牙齿没力，对不对？牙医师建议我们还是要咬点硬的，你的牙齿才会越来越坚固。修行都不能选择那种容易的，对不对哈？选择容易的那个都是方便。真正的修行，那当然是一种挑战。所以呢，今天来学《成唯识论》的这一个同学们哈，你也把它当成不管你懂不懂都没关系，你把它当成是我们对佛法学佛佛学认识的一种挑战，好不好？
好。
愿不愿意？好，啊，明天再过来哦。你不要说好愿意，结果晚上回去说，师父今天讲啥我都听无，听不懂。我看我明天有事情，或是等一下跑来，中午跑来说，师父不好意思，我下午有事，下午我就没办法来的，不好意思哈、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的坚持，这样各位了解哈。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今天的课程，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哦。我虽然讲唯识。但是我不是唯识学专家，这样了解吗？所以等下你如果问问题，要是问我问题我不懂，那是什么？那是正常的，没错吧？因为我不是专家，但是呢，对唯识学还是下了一点小小功夫愿意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就抱着学习分享这个心情，那么自然而然就顺利，而且不会有压力，这样你们学习不会有压力，我讲课怎么样也不会有压力。如果把自己当成专家，我压力很大，你们看到专家在上面讲，你压力更大，那就学不了东西了哈。所以我们把它当成说，我是有一点点小心得跟大家分享唯识学的一些观念，那么你们把师父当成说啊，我们就是来跟大家分享的，那你不要有压力。 你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问，但是如果不懂的话，我会请会藏法师下次请一个唯识学专家来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们来看今天的课程，来看今天的课程哈。后面有哈，来《成唯识论思想摘要》课本，有没有看到？这本书，啊，感谢疫情。当然，疫情我们都不想要有疫情了哈。但是呢，一体两面嘛。为什么说感谢疫情呢？因为我今年初回到加拿大之后，所有的活动都停了，因为加拿大疫情很严重，对不对哈？那么我就想说，趁好借这个机会呢，我自己打打坐，然后呢，顺带的，也不能说顺带，是很想要的，一直没有时间的，把《成唯识论》做一个比较通盘一点的学习跟认识。那么学习认识之后呢，有点心得，对不对哈？那么抱持的跟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心境呢，所以就写了这一本《成唯识论》摘要，哦，《成唯识论》摘要。那这些今天我们的课本啊，有些细节的方面，如果我这两天没有讲的，你们回去把这个地方看一看。但是呢，它是摘要哦。摘要的意思就是说，我把它浓缩，把它的精华给筛选出来了，哦，但是还有很多细节的部分，以后如果有时间有机会，我们再深入去探讨它的一些细节的部分。但是由于初学者，哦，初学者他一定要了解整部论的概要到底在讲什么，刚开始不适合做怎么样太深入的探究，他只要知道说这部论的重点在谈什么，这样就好了，哦，所以我们就以这本书作为我们的教科书，哦，然后呢我们看下一页，哦，啊，不是，是你们调还是我调，哦，我自己调就行了，哦，啊，来，所以呢我们就以这一本作为教科书，哦，然后呢这一堂课叫做《成唯识论思想摘要》，这我们今天上的课，讲师就是我哈，哦，如言，大家都认识吧？可以了哈，哦，不是缘起的缘哦，是三点水缘哦，哦，不要写问题或写什么，结果后面写如缘那个缘起的缘哈，哦，有人写圆圈的圆，有没有看到是三点水缘呢，哦？好，等级高级。既然是高级，就表示什么？不是说多难了，啊，就表示听不懂，正常的，听得懂，不错，哦，啊，听得懂没关系啊。我师父说过嘛，你就不要在那里熏习、熏习再熏习，唯识学讲熏习嘛，就是这样子啊，哦，时数八个小时左右，差不多嘛，哈，哦，八个小时，日期2020年12月29到30，哎，就是这两天。今天跟明天，哦，今天跟明天，教科书《成唯识论摘要》，其他参考书《唯识学探言》，印顺导师的，哦，《印度佛教思想史》，哦，如果你有这些背景，那更好；没有也没关系。今天有空回去把，哦，师父有本书叫《唯识思想概观》，哎，你们谁手上有？谁手上有？你手上现在有吗？没有哈，哦，《唯识思想概观》谁有带来？啊，有带是不是？你把那本书拿高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楼下还有吗？楼下有哈，哦，这本书，对，这本书等一下，如果你们对唯识学没概念，这一本很容易读。这一本是初级的，很容易读哈，哦。对，这一本楼下有，你们等一下可以下去请哈，哦，这个都免费结缘的哈，哦，拿回去看一看，今晚有空恶补一下，一定会知道大概唯识学在看什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教科书，还有我们的其他参考书，哦，这样大概了解吗？好，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课程概述，重点，本课程以《成唯识论》的主要思想作为主要介绍，不是全面性的解说，哦，这样了解哈，哦，全面性的解说可能要讲好几年哦，哦，可能要讲好几年，我们是做一个重点介绍，内容分为七章，第一章呢，唯识思想概述， 唯识思想概述，因为呢，师父不能期望说你们大家对唯识都有很深的概念，所以我还是很简要的解释一下唯识到底在谈什么。哦，这个第一章叫做唯识思想概述。哎，我们这一堂课是到到十点嘛，啊，然后再休息这样子。那么，第二个呢，分七章，第一章唯识思想概述，第二章呢，我法的转变。什么叫我法的转变？我们就会解说。第三章意熟能变，哦，然后接下来第四章思量能变，第五章了尽能变，第六章，第六章是一空一有，第七章唯识的观行，意思是说唯识怎么修行，哦，那么呢，目的，哦，目的要看清楚哦，主要哈。目的呢是希望经由本课程的介绍，让有兴趣唯识学者提供进一步的学习的途径。所以呢，你今天来上这一堂课，不是上完之后你就变成唯识论的专家，哦，师父也不是专家，而是让你们说，哦，有这样的了解，然后对成唯识论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哦，然后呢提供一个你们未来愿意再往唯识方向修学或学习的一种这种希望，或者这种意图，也就是说以启发性为主，这样各位了解吗？哦，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随时举手，师父尽可能的帮你回答，好不好？好，那么没有来辉智讲堂上过师父课的请举手。我啦，没有来上过，没有在慧智讲堂没有上过我的课的，你们没有啊？过去没有，好，请放下啊，哦。那个师父上课的方式呢，就是说比较弹性一点哈，哦，也自由一点啊，哦。那么你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随时举手啊，哦，那举手是会尽可能的找时间跟你们回答问题。然后呢，如果这个问题师父觉得大家都需要了解，我会直接回答。如果我觉得说距离比较远，哦，那么我就会下课或是晚上上完课，哦，我们留下来再来讨论，好不好？哈，哦，好不好？可以吗？啊，哦，好，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哦，来看一下，
阿弥陀佛，
好，我先调查一下，了解一下哈，因为上课的老师要根据我不能走太近哦。我还是要保持点距离，哦，所以后面不要打瞌睡哦。以前会走过去，现在不能走过去啊，你就稳稳的睡啊。好，来，我了解一下哈，哦，听过唯识的，不管听得多深，有听过唯识的请举手。大部分都有啊，哦，那不错。那我应该问没有听过唯识的请举手。哦，只有一两个而已哈，哦。好，那应该不错。那应该我们上起这个课来，应该还相对来讲会比较方便一点哈，哦。那么有看过师父那个刚才讲的唯识思想概观的，请举手。有看过的请举啊，那不错，哦，那就相对来讲有哈，哦。这位法师没有哈，哦，没关系，没有慢慢听哈，哦。那相对来讲我们会容易一点，哦，相对来，因为大家都至少都听过。好，那我进一步问，有不管在哪里哈，哦，有上过成唯识论的请举手。哦，那就少了很多成唯识论，哦，那就少了很多哈，那么就增加我的信心了。因为我讲错你们可能也不大清楚。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唯识的发展哈，那么从大家都知道，当然最开始当然从佛陀的根本教法里面就有啊，然后慢慢发展里面呢就有唯识的三祖，对不对哈？哪三祖？弥勒菩萨、无着菩萨、世亲菩萨，对不对？弥勒三祖啊。那么从弥勒菩萨开始呢，弥勒菩萨有关唯识的几个论呢，比如说。当然也有经也有论哈，唯识最早的一经一论是哪一经哪一论？解深密经、一切师地论，前面五十卷是弥勒菩萨的啊，这样了解吗？解深密经呢，它虽然是经，但它里面有关唯识的部分呢，是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 对不对？由此引申出唯识的某一些观念出来，比如说唯识无尽，对不对？哈，定中的尽，定中的尽哦，打坐定中的尽是什么所现的？唯识所现的嘛。那么他把它延伸到说，定中的尽是唯识所现的，大家没问题，一般来讲打坐没问题。但是所延伸出来的是说，如果非定，就是不是在定中，我们一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所见到的这个尽，难道也是唯识所现的吗？对不对？这解释密经里面的回答，释迦牟尼佛怎么说？释迦牟尼佛怎么说？他说是的，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尽也是唯识所现，所以它由定尽里面的境界，然后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来，然后产生的唯识学的概念，啊、哦，这是在解释密经里面说的。然后还有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啊、哦，瑜伽师地论藏传说是无着菩萨做的，但是呢，就我们汉传说，因为是无着菩萨去请教的嘛，弥勒菩萨。所以呢，严格来讲，应该算是弥勒菩萨的论啦、啊哦。好，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弥勒菩萨还有所谓的变法法性论，对不对哈、哦？还有什么变中跟边，还有分别一切论，这些都是有关唯识初期的论。这样了解吗？哈、哦，但这一些来讲，相对的简要，系统。很简要，所以容易学，但是它的系统并不完整。尤其在讲止观怎么样做唯识观的时候，它并没有讲得非常清楚，它只是把思想上的重点给讲说出来而已哈。后来呢，弥勒菩萨的应该算是学生哦，学生无着菩萨出现之后呢，依于阿毗达摩大乘经哦，他做了。几部论，做了几部论，主要里面有一部就是摄大乘论。摄大乘论它之所以重要，它代表了唯世亲菩那唯那无着菩萨的唯识思想。他把唯识当初从弥勒菩萨传过来的，还有当初的不同的资料，把它做一个整合，然后整合成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从刚开始怎么认识，到最后呢怎么修止观，然后到最后怎么修六度。然后跟三学什么关系，最后讲实地，把这整个贯穿起来之后呢，就成为所谓的摄大乘论，就比较的一个完整的唯识，从思想到修行、哦、就是进行果这样的一个完整思想，这样大概了解了哈、哦。到了无着菩萨之后，他的弟弟世亲菩萨、哦，世亲菩萨他大部分都是注解弥勒菩萨还有注解无着菩萨的论、哦、他都做注解，但是呢他也写了两部很重要的论、哦、一部是什么唯识二十颂，另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一个唯识的集大成，那就是什么唯识三十颂，这样了解哈、哦。这个如果你们读过唯识的应该大概都知道哈、哦、那只是说我们要大概描述一下唯识三十颂，他只做什么？只造颂，没有做解说，那这个呢就麻烦了。只造颂，没做解说，这个问题就大了，就麻烦了啊、哦！中观跟唯识里面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哦。唯识很重要的论三十颂，他只做颂没有解说。那么在中观里面有一部论也做颂没有解说。哪一部论、啊、哪一部论 有人回答什么论？只照中观里面只照论没做解说，中论嘛，对不对？根本中论嘛，一样，他只照颂没做解说，那所以呢，后面的论师就得做解说了。那后面的论师做的解说那就复杂了，对不对？因为论师会解说的会不一样。所以世亲菩萨的唯识三十颂，他只做颂，只做颂文，对不对哈？没做解说。所以印度其实他有好有坏哦。一方面呢，他不知道那世亲菩萨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那就由他的弟子或他的学生来做解说。另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刺激激发 唯识学的发展。所以呢，当初对于唯识三十颂做注解、做论的就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对哈。最有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十大论师。十大论师里面呢，比较有名的两位呢，就是安慧菩萨，还有谁？护法菩萨。哦，那么你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等一下再讲一下哈。安慧菩萨跟护法菩萨他就做注解哈。那么玄奘大师去到印度的时候呢，他就广收罗这十大论师的论的注解，对不对哈？但是因为他太多了，他没办法一个一个来翻译，所以他就收罗十大论师的重要的精华，跟他重要的思想部分呢，把它翻译进来，翻译进来哈。但是他不是一步一步细节上哦，他翻译进来呢，就叫做柔译，这样了解吗哈？就是整个把十大论师呢，他的精华给截取之后呢，然后翻译进来，但是呢，他有他的取舍，他以护法菩萨为主要的思想，这样了解吗哈？然后再拿其他论师作为比对，那么这一步柔译之后的论呢，就叫做什么？成为世论，这样了解吗哈？成为，所以要记得，成为世论是以不能是代表世亲菩萨的为世哦，他只是依护法菩萨的理解为世三十颂，然后呢，来成立一套为世的思想跟系统。那么这一套论，既然是柔和十大论师的，所以呢，他的系统就刚才我们住持法师所说的，他完整十卷哦，完整。但是呢，它也代表着什么？复杂，这样了解哈。好，但是呢，由于玄奘大师的影响力，还有他的翻译啊，还有他的号召力，所以后来唯识学唯识的人很多。但是学为宗汉传唯识之后，从那个玄奘大师以后呢，汉传唯教唯识基本上都以成唯识论护法的思想作为一个学习唯识的主轴，这样了解吗？哈，好。那么用这样作为一个学习的主轴，当然它的系统完整是没错了。但是呢，刚刚有讲一体两面，它也代表着什么？也代表的复杂，不容易懂，很难。这样了解哈？那么唯识本来就难。唯识思想本来就难，那么你又用那么复杂、那么庞杂的系统直接下去学习，那当然会怎么样？难上加难，所以造成了千百年来唯识思想，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了，但是呢，唯识思想的复杂跟它的系统的庞杂，也是让大家很难望而却步，很难去深入，很难去研究，很难去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不对啊？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不能说一开始学唯识就学成唯识论，这样子一定会一个头两个头大啊。那你说啊，师父，为什么你今天讲成唯识论啊？因为你们都学过唯识了啦，我又不是帮您打基础，对不对？你们多人都学过唯识啊，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会讲成唯识论吗？因为师父前两次来慧日讲堂的时候，我发现各位在慧日讲堂多年的经营、建立、熏习、训练之下，对哈，怎么样？你们的程度其实真的都相当不错，尤其对唯识跟中观都有一定的认识。那么我在想说，我也不能光讲你们听得懂也听过的东西嘛，对不对哈？因此呢，在思考之下，我想说应该要让你们有一点比较硬的可以啃。不能老是挑软的吃，四肢挑软的吃，对不对哈？四肢要挑软的吃，巴辣要挑硬的啃。巴乐啦，巴乐叫什么？巴辣哦，巴辣要挑硬的啃才会香甜好吃。所以，因为你们的有一些程度都不错，所以我今天讲成唯识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是我今天之所以讲成唯识论，还有成唯识论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这样一个背景跟内容特色。成唯识论呢？ 它的价值跟重要性，就是基本上在十大论师完成之后呢，印度的维识还是有发展，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太多发展，大概就是在十大论师的这样的一个理论里面，而且传过来资料也不多了。所以当那个玄奘大师成维识论方完之后呢，他已经是集印度维识思想的大权，或是集大成都可以，所以他是印度维识思想之终端结束了，终了，然而他翻译的柔译的成维识论之后呢，玄奘大师的门人，对不对，包括慧基大师还有很多的大师，一直到明朝都有人为成维识论做注解，所以它变成了中国汉地维识思想的一个开端，所以它是印度维识思想的终端，中国维识思想的开端，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它的重要性在这里，但是呢，如果你们学维识的人刚开始绝对不能从这部论入，因为会很复杂，会搞不懂，师父的建议，你们如果你们同学或是你们的亲戚当中如果有人想学维识的，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入的话，我建议你们先去看看师父写的维识学维识思想概观，了解一下维识的基本理论，然后慢慢慢慢再学成为那个再学解深密经，然后呢再学色大乘论，那不是说学得很精通了，大概有一些观念之后呢，再来学成为识论，一定会有很好的收获，也才能够契入。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阿弥陀佛，师父刚刚有提到几部经论，那如果是那个楞伽经的话，它在唯识思想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
楞伽经因为它讲的比较零散，这样了解吗？因为楞伽经它也是集大成，它集了空，集了唯识，集了如来藏，所以它讲的比较零散，这样了解吗？当然后来玄奘大师也把它列为怎么样六经十一论的里面的一经，但是实际上它讲的比较零散，它只能引用它部分的，但是你真正去看楞伽经，很多地方跟唯识没有太大关系，这样了解吗？所以基本上楞伽经呢，你们当然要看都很好，但是如果学唯识，师父是建议说楞伽经暂时不看也没有太大关系。好，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第一章唯识思想概述，唯识思想概述，讲唯识不能跟根本教法没有关系，唯识一定跟根本教法有关系。什么是根本教法？什么是根本教法？大声一点嘛，我知道你们都知道啊，对嘛，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很好，对不对？我们也可以修学，但是有些人学了一辈子佛，释迦牟尼跟阿弥陀佛分不清楚，娑婆世界的佛教教主是谁？西天如来。什么叫西天如来？那是孙悟空里面那个西游记里面的，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对不对？佛教的基本教法，根本的教法，我们讲的是出世间，不是讲世间的，那世间当然还是一样要依这个缘起四谛，是佛法共通所有教派的基本教法，离了缘起四谛，没有唯识，没有中观，没有阿毗达摩，连阿含经都没有，因为阿含经里面佛陀说缘起四谛是什么正法要。之前有没有人来上过阿含经？有吗？有一个故事，新虾爬树林，记得吗？一把树叶抓起来，佛陀说是地上的树叶多还是我手中的树叶多？弟子们说当然是地上的多啊。如来说不是，我孙悟空逃不过我的如来三掌，当然是一定是地上的树叶多了。那佛陀说我的手爪上这个手上的树叶虽少，但是它是正最重要的，你们地上多少那个都不管，但是我手里面这个里面一定要懂，一定要了解，一定要学，对不对？叫做什么 缘起四谛。你如果不学缘起四谛，那你就没有出世间法。所以一定要学缘起四谛。你学任何宗、任何法门，哪怕华严啊、天台这么伟大的、这么深的教法，离不开缘起四谛。所以唯识学也绝对不能怎么样，离开缘起四谛。离开缘起四谛，没有出世间法。啊，好，那么我们来谈缘起四谛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图。基本教法概要什么？缘起四谛，这个听过师父讲课的应该都知道这个图了吧？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请举手，还有不少嘞。来，这个图就是在讲缘起四圣谛，没错吧？啊、哦，就在讲缘起四圣谛。来，我看我里面有没有认识的。来，这三个图就是在表达缘起四圣谛。缘起四圣谛，左边这个圈，对，面对的你们左边这个圈应该要写什么？我执。哦，刚没有看过这个图的哈、哦，写上我执，对不对哈、哦？右边这个圈代表什么？哎，那么无常当然包括无我嘛，对不对？啊、哦，就代表了缘起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嘛，对不对哈、哦？好，那么也就是说，这边是我执，冲突跟什么？无常，无常冲突，对不对？我执跟无常一定冲突，你会先说师父，我执跟无常不大会冲突。既然是我执，就表示你要主宰，要去控制一切，是不是？但是外面的一切一定是什么无常变化的，所以它绝对不会受你的控制，对不对？当不受你的控制的时候，你一定会怎么样？当你想控制一切，但是它却不受你控制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就会产生忧悲苦恼啊，对不对？你做生意是不是想赚钱？还是说我做生意就试试看啊，对不对？反正我钱多的是啊，是吧？做生意是不是想赚钱？没错吧？那想赚钱，若万一生意亏了、失败了、亏了很多钱，你会怎么样？当然很痛苦啊，因为不顺你的意嘛，是不是？那顺了你的意呢？啊？顺了你的意，你当然就高兴了啊。那你说师父，那就不是苦了啊。但你要记得哈、哦，佛教讲苦有三苦，哪三苦？苦苦坏苦行苦，是不是？你做生意失败，钱亏了很多，会忧悲苦恼，那是什么苦？苦苦哦，现钱苦，现钱苦。你做生意赚了钱，你不要高兴哦。未来诸行变化之下，早晚会变化，不能保证你永远赚钱，赚了钱可能身体会变不好，对不对？啊、哦，那意思就是说，你现前的快乐那只是现象上暂时的，所以现前的快乐呢，有现前快乐是什么苦？坏苦嘛，对不对？那总之为什么会苦？因为无常变化，这个叫做五蕴之盛，又叫做什么？八苦里面的什么？三苦里面的什么？行苦。这个行知道了，这个行就是诸行无常的行，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冲突下来，不管你现前快乐、现前苦，它一定是什么苦？这个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千苦不变的缘起四圣谛。你说，师父，缘起四圣谛，那你画这个三个图，怎么跟我们一般看的四圣谛不大一样？里面有没有讲四圣谛啊？有没有讲四圣谛啊？有吗？我只是把它具象化，用图画出来而已啊。而且你们没看过师父画这个图的，你们今天看了之后，你可能更加能够认识四圣谛就是这个图。这个图，四圣谛的苦圣谛，四圣谛的苦圣谛啊，审时不虚。绝对是苦，为什么？为什么它一定是苦？因为我执跟无常冲突，它就是苦。所以四圣谛的苦圣谛是什么？就是下面那个苦啊，对不对？没错吧？只要你是凡夫，它就一定是苦。你是凡夫，那就绝对是苦，跑不掉的。 苦的原因是什么？急嘛，急是什么？急的根本是什么？烦恼我执嘛，急就是祸跟业嘛，业是直接因，但是什么是根本因？祸才是根本因嘛。然后祸就是根本的烦恼，无明其实就是什么？我执嘛，我执就是祸嘛，祸的根本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执就是所谓的苦集灭道的集嘛，这样可以吗？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吗？苦集都出现了啊，灭呢？灭呢？灭你是灭什么？如果说，如果说这是 A B C 的话 ，A B C 的话，我们到底要灭什么？我们当然不希望苦啊，但是苦你不是在现象上啊，对不对？牙痛你不是吃止痛药就算了，对不对？你没有把他的问题找出来，你就永远不会好，是不是？要找他的因嘛，把因解决了，你的现象的果就改变了啊。所以呢，我们 A、B、C 灭到底是灭哪一个？没错吧？有没有认为是 C 的？举手。有没有认为是 B 的？有吗？对啊，一定是灭 A 的，因为刚才有讲过啊，苦的主要因是什么？我执嘛，苦集集是我执嘛。所以呢，你如果把 A 灭掉了，中间这个冲突就怎么样？不见了，对不对？那你就怎么样？不会有苦了嘛。这才是真正的灭苦之道嘛，对不对？所以灭是我执。如果讲涅槃的话，佛陀跟阿罗汉的涅槃都是把我执完全，因为我执它有深浅有粗细，如果你把这个完全消灭了，这个等于零，意思就是你能够完全接受无常，怎么样？那就不会有任何的苦啊。哦，这样各位了解吗？好，那道呢？道在讲什么？灭苦之道，虽然叫做灭苦之道，但是实际上它灭的不是什么，它灭的不是苦本身的现象啊，那是果，它是灭苦之因，这样了解吗？哈，灭苦之因叫道，意思就是在灭我执的方法跟过程，方法主要是方法，就是八正道，就是四圣地的道，所以呢，即那个灭跟道就是灭我执跟灭我执的方法，那这不就是四圣地的吗？有问题吗？应该没有啦齁，也没有什么问题。你学佛就是把这三个圈弄好。刚刚说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个圈的请举手。还有差不多五分之一。现在清楚知道了吗？有没有比较好理解四圣地的？如果你要告诉你的朋友四圣地，你从头讲四圣地，他可能很难理解。画图出来怎么样？就容易了，是不是？好，来，那但是这个是共通所有佛教的了。中观阿含经，尤其是阿含经，就是在谈这个。阿含经谈来谈去，就是在谈这个。这样了解哈？现在我们的讲的唯识也不离开四圣地。怎么样不离开四圣地呢？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样的不离开四圣地。来，下一个缘起嘛，对不对？缘起，那么缘起呢，在唯识学里面就叫做什么？依他起，因为他把缘起的产生还有认识的过程呢，全部都给他归到缘起。但是在缘起里面呢，那个唯识学特别讲的是阿赖耶缘起，叫做依他起。依他起性，对不对？哈，那么遍计所执就是什么？苦集二谛，苦集二谛。接下来呢，缘成实就是什么？灭道二谛。也就是说，我们来看到这里，这整个呢，这整个状况呢，这整个状况呢，就是依他起。这整个状况就依他起，对不对？我执冲突产生苦，就是什么？遍计所执。灭除我执，就是什么？ 原成史，这个就是唯识学所要讲的一个主要的状况，还有它的内容。这样讲到这里清楚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你如果不了解说什么是依他起啊，什么是片剂所值啊，什么是什么原成史，那没关系啊，你就把它从这个土里面啊，这个缘起的流转苦集灭道，这个应该没问题吧？学过佛的都知道，你就把它知道认识说，缘起呢就是阿赖耶依他起，那么我们的苦集就是唯识的片剂所值。既然叫你看片剂所值，就表示什么？就表示是不好的嘛。既然叫所值嘛，它的片剂所值，那能片剂的执着，那一定就是什么 A 的我值嘛，没问题吧？哈，嘿，那么原成史当然就是灭 A 那个我值嘛，灭跟道，没有看到？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问题的话哈，可以吗？没问题的话，我们继续来讲，好，继续来讲。唯识学他在讲苦集灭道，就是在讲这个 A、B、C 这个图。但是呢，唯识学更重要，它是从认识论的观点来谈我们的认识跟修行。我们的认识跟修行从阿含经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由于我们有 A、B、C 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 A 也就是我们的认识，对于 B 产生认识的时候呢，中间会有问题，这样记得吗？中间会有问题，意思就是说我们认识东西的时候呢，你记得吗？ A 对 B 已经把我值放在里面了，就是认识上我们会产生问题，没错吧？我以前常讲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阿含经的故事，这个故事叫什么跟什么？黑牛跟白牛，黑牛跟白牛。我还是要了解一下，没听过黑牛跟白牛的故事的请举手。哇，还是蛮多人的，那我今天在这边非常有成就感。如果每个都听过了，那我还唱什么戏呢？如果想又听过了，这个也听过，那个也听过，那法师你来讲。都听过了，在阿含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么一个故事。哦，这个黑牛白牛讲了不下二十次了。本来不大会画牛，现在画得很厉害啊。有一天舍利弗跟一个另外一个佛陀的弟子在谈论，他说我们六根对六尘，对不对？哈，六根对六尘呢，那不是我们不是会产生执着吗？对不对？那他就问说，我们六根认识六尘的时候会产生执着，那到底是眼系色还是色系眼？对不对？到底是眼睛，我们的六根啊，比如说以眼睛眼根为主，我们的眼根认识到色的时候呢，到底是眼根是去执取这个色呢，还是色本身去怎么样吸引绑住你的眼根呢？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你们看过这个故事的人，你们觉得呢？哇，我看到这个东西，哇，这个东西你不能怪我，因为它太有吸引力了，会不会这样？我去吃东西，哇，这个太好吃了，你少吃一点，你不能怪我，谁为什么谁叫他煮的那么好吃？所以这不是我的错啊，对不对？他煮的太好吃，如果说因为他太好、太好看、太好吃、太好听，所以怎么样吸引你？那就什么？这个会叫做色系眼嘛，对不对？那你的朋友或你的太太或是你的先生会讲说乱讲，那我就不会觉得它好吃了，对，我就不想吃啊。所以是你自己什么贪心作祟，是你自己那个嘴巴舌头跟这个特别的有感应，对不对？哈，你就会讲说，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就是你自己有问题，这个根有问题，喜欢看。所以这个叫，如果是这样的话，叫做什么？眼系色，就会有这样的认知啊。但舍利弗怎么回答呢？舍利弗告诉那个弟子说，其实不是眼系色，也不是色系眼，其实是我们眼根对色境之后会产生视，对不对？这个视呢叫做有取视，意思就是说我们我执 A 认识 B 的时候呢，已经把我们的我执放在里面，那个我执就是取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认识不是单纯的认识而已，是有那个事的认识里面已经有取、取着、执着，就这个我那个我执在里面的。所以呢，舍利弗就告诉说，不是眼系色，也不是色系眼，对不对？眼跟色境都是中性的，主要是里面的认识里面有我执，这个我执才是根本的系缚，才是根本的问题所在。这样了解吗？哈，舍利弗又用了一个黑牛白牛的故事。他说，我们马车，我们牛车啦，在运东西的时候，一头牛太累，两头牛刚刚好。但是两头牛要拉这个车的时候，你不能怎么样，各走各的、啊，是不是？你要保证两头牛走的同一个方向，所以你要把两头牛想办法让它怎么样，系在一起，系在一起嘛，哈。那么系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不是什么黑牛系白牛，也不是白牛系黑牛，对不对？哈，我们一般用什么东西把牛系在一起？牛轭嘛，牛轭嘛。所以他说是因为中间的轭把两头牛给系在一起。他的比喻就是说，白牛跟黑牛，一个是根，一个是茎，不是根系茎，也不是系茎根，是中间的什么事？有取事。这个有取的取，就是已经有我执在里面了。这样了解吗？哈，这个就是黑牛系白牛，不是白牛系黑牛，就是中间的轭。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目前讲到这里清楚吗？没有听过黑牛白牛的应该也都知道了哈，回去就可以讲故事啊。对，你这个汉经很多很多的故事哈，其实画成画，画成那个漫画，还画成画，其实很有意义的。像这个黑牛白牛，你就可以画成一个动画，对不对？然后黑牛白牛两头在拉车，然后呢，舍利弗跟另外一个那个比丘们啊，就在谈论，然后就有这样一个黑牛白牛的故事。所以阿含经很重要，因为呢，阿含经呢，深者见深，浅者见浅，浅的话你就把它当成一种启发的故事来读，像这个黑牛白牛就很有趣的嘛。那你要深的话，那就是说，我们眼根对色境中间这个有取事是怎么样的运作？如果去分析它，然后呢，想办法把它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来的话，那这个就深了哦，这个就深了哦，不容易的哦，对不对？那唯识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刚刚不是说唯识学它的根本是一种认识论吗？唯识学不再谈存在论哦，所谓的存在论就是说，在谈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某些因缘让它存在的，这个叫存在论。认识论就是说，当我见到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认识这个过程上它怎么产生，然后变成我把这个影像或是它的东西进来之后，我对它产生的认识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怎么样的认识过程，这个叫做认识论。这样清楚蛮好，唯识学不是在谈存在论，但是当然在某些描述上你会有存在论的那个观那种意象存在，但真正来讲，你一定要抓住唯识学在谈什么，认识论，绝对不是在谈存在论啊。这样子各位同学了解吗？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讲到这里，
请问师父，黑牛跟白牛能不能一个当作我，一个当作我所？
你说什么？
黑牛跟白牛啊？
不是，
不能这样子想。就六根跟六境，能不能当一个我，一个我所？
不是，不能。如果要当成是我的话，哈，那个有取是我，六根六境都是什么？我所，这样了解吗？因为取着的不是根跟境哦，取着的是什么？那个事，那个事里面有什么？我执，对不对？哈，他执着一个我，所以我所对的所有的境界，看到的、听到的所有都是我所。你已经把我执放在这里，然后去取着它， 这样了解嘛哈。所以根跟茎，根跟茎，如果就阿含经来讲，它是中性的。根本的问题是那个事才有问题，是那个事才有问题。从这里呢，就衍生出唯识学在这个认识上面，哦，做一个认识跟分析，谈说它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这个就是所谓的唯识学的一个部分的发展，一个部分的发展哦，但确实是很重要的发展。唯识学可分为几个方面的发展，师父在那本书《唯识学概观》里面都有谈，但是其中一个发展就是认识论的发展，哦，从认识论往观念论的发展。但其实呢，这些蛛丝马迹都可以在《阿含经》的一些经文里面找到它的一些根据，还有一些它为什么要讲成发展成这样的一些理论，哦，这样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个图记得清楚哦。没有，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从这里再来看下一个。好，再来看下一个，唯识的认识论与观念论。唯识的认识论与观念论啊，来，这个可以把它拍下来，也可以去看一下。我这个等一下会留着啊，会留着。我们这个图哈，因为占黑板，所以我把它缩小。我自动把它缩小，但这个图不能没有哈，这个图不能没有。有没有看到三个圈？冲突、苦，这个没问题吧？那这个呢，是不是产生我执？对不对？我执，然后这个是无常，这个是所对的境嘛？是不是这样子哈？那这个我执跟无常，是不是我执去认识到我们外境的这些现象？但这些现象是变化的，是不是我只对这个东西产生认识，没错吧 ？A 对 B 产生认识，那一旦有我执在的话，我们对这个无常的认识，不管是分别的、具身的，就是会有错误，对不对哈？那这个无常的这个只是我执所面对的一个执着的现象哦，对不对哈？那无常是实相。但是我们一般人如果在我执作祟下，你能不能真正认识、真正体验到它是无常的？不会哦，对不对？你可能知识上现在跟你讲啊，好像是，但是那不是你身心的一种真实的存在到你的思想或存在到你的经验上的认知哦，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一般人是没办法真实体验认识到它是无常性，那必须透过一对你训练，这个训练叫修行，这样了解哈？所以呢，从这个我执到无常的过程呢，刚刚是不是讲的黑牛白牛，就变成了第二个图，什么六根认识，什么六境，六根认识，六根认识六境，对不对哈？六根认识六境，对不对？中间会有一个什么有取事，就是这个有取事，对不对？那么有取事，你六根根对境的时候呢，这个有取事就会去执着什么？你所认识的什么六境，对不对？以及你会去举止什么？我们的根身，是不是都会去执取？啊，我们这个六事呢，会去执取这个根身，也会去执取什么六境。所以呢，这个有取事呢，就等于是这里的什么？我执嘛，这个就是 A 嘛，那这一个整个加起来，这两个就是什么 B 嘛，对不对？它只是观念角度不一样，把它转一下，让大家更容易理解，这样有没有问题？这个叫做六六法门，在阿含经里面叫做六六法门啊，六六法门。好来，十点了是不是？好来，我们是不是休息啊？回来。这个为放者，这个放者给他们去写哈，去思考一下。我们回来，这个就是已经入到唯识了，入到唯识。好，我们休息一下。